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3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不干胶二维码卡片广传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8日。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我们在正视大法中，无论是持之以恒的坚持，还是可歌可泣的壮举，都是师尊为了成就弟子铺就的路。现在我写出过程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利用不干胶广传真相。把一张张真相不干胶贴出去，让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救命福音、散退的天意传遍世间，对配合整体救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我就把真相简单写在纸上，然后贴出去。直到现在，明慧网发表的真相资料精美全面，利用不干胶这种救人的形式，我基本没有间断过。我利用不干胶传真相，楼道、街边、公园，哪儿合适就往哪儿贴。有时出去讲真相，包里也带上不干胶。我贴的不干胶大多数是自己打印的，周围同修有需要的我都欣然提供。10年前，有位同修建议我做成椭圆形商标式的不干胶小粘贴，颜色各异，对应贴在公园等运动器材上，不易被清洁工发现，健身的人还能看清楚。我就设计了一张 A4 版面的，上面有18个小不干胶贴，18个小贴内容风格各异。在编写真相内容时，我感觉自己的思想好像被打开了一样，一首首真相诗词押韵顺口，内容全面。我知道师父在加持我，其实同修的建议何尝不是师父的点化呢？做出来后很快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使之发挥更大的救人作用。我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喜欢独来独往，这样很自如。一次我在大街上贴，心里想，如果靠墙停着汽车就好了。果然前面顺墙停着一辆卡车，我借着卡车掩护把不干胶贴到墙上，车开走就能看到。我又想，贴哪儿不会被清洁工揭掉呢？要找到三不管的地方就好了。于是我发现很多单位的围墙都是铁栏杆做的透视墙，里边有简易的板房、电信设备箱等物体触手可及，不干胶贴在物体向外一面，过往行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而在墙内深院里的单位楼却不易发现，即使发现了，因在外侧他们也不管，走大街的更不管墙里面的事儿，警车经过也发现不了。溯江后，明慧网发表了真相展板，内容丰富多彩，我就打印成不干胶。因为每套张数较多，就在背面标上数字顺序，再一套一套隔开，这样贴起来方便。我贴不干胶不用事先剪角，贴起来很快。展板不干胶很醒目，尽量贴在外面，有时也贴到楼道里的街市板和墙上。有一所学校操场很大，透视围墙内拐角处有白色板房，离墙栏杆很近，我贴了一套12张的展板不干胶，很久没有人接。遗憾的是后来被雨淋湿模糊了。我跟同修交流，同修就帮我做了很多防雨不干胶，就是用冷表膜表过的不干胶，都是一套套展板内容的，这下太好了。我就在这个学校板房上又贴了一套，这回很长时间才有些模糊。一次白天我在一个小区墙上贴，贴完一套出大门时，看到透视墙里面有一大排白色板子固定挡在栏杆里面， 墙外正好对着大街，我就在外面贴了一套塑浆展板。第三天，我坐在汽车里从那条大街路过，看到完好无损，标题大字在车上看得很清楚。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外区同修被绑架，国宝副大队长很嚣张，有同修辗转找到我，让我制作真相不干胶，曝光邪恶，配合整体营救。之前正好有位同修给过我几个不干胶模板，所以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做出来的 A4 不干胶配有迫害者的照片，非常醒目。我把家里的150-160张不干胶全都打印了出来。我又把电子文件给同修，同修们整体配合，据说贴了有上千张。有同修家属到国宝要人，正好看见有人把接下来的几张不干胶送到那个副大队长办公室，他当时就蔫了，说话也没有那么嚣张了。我又语重心长地给这个副队长写了一封劝善信，通过写这封信，我的慈悲心出来了。是啊，他家中也有父母妻儿，就这么被中共邪党推到悬崖边上，多可悲呀。我能站在迫害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了。还有的同修到国宝大队要人，面对面讲真相，大家整体配合，呼唤良知。听说副队长改变很大。2020年刚刚过完大年，正值中共病毒疫情严重，那时小区还没有封闭，但居民都躲在家里不敢上街。我想如何让世人自救呢？只要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发自内心的退出中共邪党，就能保命。在楼道里贴上真相不干胶，整个楼的人都能看到，大面积救人比较容易。我只连续贴了两天，师父就鼓励我。我梦见一群人正在往一个大学的楼门里走，说是新生刚开学。我站在一旁想，真奇怪，这批新大学生怎么多大年龄的都有啊？这时过来一个女生跟我说，走啊，你也考上了。我心想，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念大学啊，就跟着往楼里走。一个老师模样的人特意跟我说，你每周能上两天学，每天就能早点放学。我急忙问，要是每周上三天学，不就可以更早一点放学了吗？那老师没说什么。醒来后我很感慨，这两天做到了全身心救人，师父就鼓励我考上大学了。我应该持之以恒地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大瘟疫说来就来了，时间紧迫，我不能再蹉跎了。那些不干胶刚刚贴完，无意中在家中又发现了一整包 A4 不干胶，100张。明慧网上发表了很多疫情不干胶，特别精美醒目。我设计的一款4:1版也被明慧网采用。我又继续打印粘贴，并分给同修一部分。过了几天，我去父亲家，父亲说，床箱里有你放的纸。我说，知道。父亲说，还有别的是什么，你去看看。我一看，真是喜出望外，竟然还有三包不干胶。我根本想不起来是啥时候放的不干胶了。我悟到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只要我有救人的愿望就行了。等这些不干胶用完了，纸张市场也都开业了。一次我梦中开车经过一段路，路边高高的白墙上整整齐齐一张挨一张的排列着大幅真相不干胶画面，上面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彩色大字和大法红川世界的图片十分清晰，都是我非常熟悉的，连海外学员打坐练功的照片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我开车行驶了很长一段路，这些漂亮的画面连续不断的展现，没有尽头，十分壮观，令我非常震撼。 我觉得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好好利用这种形式，配合整体多救人。有位同修对我说，那都是你贴的不干胶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展现。第二部分，利用手机翻墙卡广传真相。手机翻墙二维码卡片问世以来，我就充分利用这个小小的卡片救人。我觉得它起的作用太大了，它是世人打开真相世界的一把钥匙。我几乎总是随身携带着翻墙卡片，随时随地面对面发送给世人。我自己也制作，也给同修提供。有同修问，插到汽车上多好发呀。我说不是不可以，只是那样会浪费很多。汽车上经常会有广告卡，多数司机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扔掉了，车主怎么会知道这一张卡片就是救命的呢？所以还是当面发送最好，还能顺便讲解一下，机缘成熟的还能劝三退。刚开始的二维码只能在安卓手机上使用个别浏览器扫码，每发一张卡片我都简介使用方法，提示翻墙后动态网是网站导航，大纪元是全球最大的中文媒体等。如果对方说不会操作，我就拿出手机操作一遍，翻墙后介绍大纪元、新唐人等中文媒体，对方就很愿意要，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加世人的使用率。有时遇到一起闲聊或干活的几个人，我就用手机给一个人边演示边讲解，其他人都纷纷愿意接受。发完后我会指着刚教会的人说，谁不会问他。有时我介绍完翻墙卡片，再幽默地说一句，有了翻墙卡片你就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了，对方就很高兴。翻墙卡片也越做越好用。一次我烫头发，我拿着平板操作怎样翻墙给美发师演示，并让他看退党网站大纪元郑重声明，劝他退出中共协党，他马上就同意了。我就当面帮他发出退出团队的声明，他还问我，这样真能管用吗？我说，当然管用，神看人心，然后再把卡片发给店内的其他人。还有一次，我在超市给一位中年男子翻墙卡片，他问我如何翻墙，我就给他直接翻墙浏览，一边介绍网站，一边讲真相。他想了解法轮功，我就给他看明慧网，看大法红传世界的图文报道，浏览一些标题，他看得很认真，还做了三退。有好几次，我看到在大庭广众之下，或匆匆移过之时，听到有小孩子的大声哭闹，家长怎么哄都不行。我一下想起来，这是孩子明白的一面，知道我能救他们，就用大声哭闹引起我的注意。我就走过去，觉得不方便讲真相，就送他们手机翻墙卡片，告诉家长翻墙后找到证件网，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动画片，弟子规、三字经等，都是正统文化。这时孩子马上就不哭闹了。有时遇到的几个人当中，有不怀好意的人问我，是法轮功的吧？我一听这声调，就一脸认真地反问他，你要找法轮功的网站啊？那你翻墙后得仔细找，网站太多了，你熟练了肯定能找到。他就无话可说了，其他人也就不容易受他的影响。所以只要有一颗救人的心，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应对不同的情况，对于邪恶的人也不必勉强，马上离开。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我悟到中共倒台那天真的来了，也不用翻墙了， 不明白真相的人还没有机会得救就很难说了。所以即使来不及讲真相，送上一张手机翻墙卡片也是指给人一条通往未来的路。第三部分，携手溯江，心性升华。2015年5月，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开始实名溯江，我感到了正法进程的迅猛，不想落下，但是又感觉心性还不到位，就抓紧时间多学法。我们20位大法弟子在溯江过程中共同携手完成了各自的使命。溯江后，高检、高法等国家部门竟然把溯江状都返回给当地公安派出所，还搞全国范围的敲门行动，骚扰、绑架、非法抄家，甚至判刑等打击报复实名溯江的大法弟子。听到这些负面的消息，我心里不免产生了波动。但是我转念一想，我写的溯江状没有一点怨恨和报复迫害者的心理，无论谁看了都会升起对大法的正面认识，我就非常坦然。一个周日的中午，有人在我家楼下按门铃，我一接听对讲机，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喊着开门，说他是派出所的片警，想跟我聊聊。我心一震，但很快冷静下来，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我是片警，找你聊聊不行啊？一听这口气，我就反问他，现在冒充警察骗人的有的是，谁知道你是不是警察？他说，我真是警察，不信你从窗户看看，警车就在楼下呢。我说，我一个老师，也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找我有啥聊的？我问他姓什么，他说了姓啥。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那能告诉你吗？我说，你来我家找我，还不告诉名字，说话还这个态度。说到这，我一下看到了自己这态度，不是被带动了吗？于是我非常和气地说，老弟呀，你们警察是国家公务员，找你们办事时，我们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跟我们怎么？我一听，没声音了。我到窗户那一看，警车正在往外倒车呢。我就开始收拾大法书籍等物品放到车里，再把车开到别的小区停下。然后我就到工作单位找校长。校长刚来三年，间接了解过真相。几个月前我觉得被人跟踪，紧张的心脏疼痛，一宿没睡。我跑到同修家躲避调整，打电话跟校长请假说这事。校长说，大姐，你家在哪儿住？我给你派个保镖，你看行不？我很感动于他的正义。最近我一直想把溯江这事儿告诉他，再进一步讲真相，可是却迟迟迈不出这一步。我回到车上，心想，到哪儿躲躲呢？哎呀，我怎么又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了呢？不能老是这个状态，我总得提高上来呀。于是我就静下来发一会儿正念，心稍稳后，我忽然悟到，这是我家呀，不能因为有蚊子就跑外面住，蚊子要叮人害人，打死就打死了。我就继续发正念，清理邪恶因素，觉得空间场很干净，我就回家了。我想不能再拖了，第二天早晨上班，校长正好在校门口，我说，校长，我有事儿想和校长谈谈。校长领我到小会议室坐下。我说，校长，修炼法轮功使我身心受益，一身病痛都好了，我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家长送礼送钱我都不收，可是我却要遭到警察的多次骚扰。昨天片警还到我家楼下按门铃骚扰，不只是我，全国练法轮功的人都这样。大家就在网上交流，只有把江泽民绳之以法，才能恢复正常的修炼环境。他吓得抽了一下鼻子。我接着说，正好五月份高法发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立的新规，所以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实名控告江泽民，我也控告了。我把准备好的诉状副本递给校长， 他边翻看边提一些问题，我就借机简单地给他讲真相。校长又问，谁帮你写的？我说，我们一亿人修炼法轮功，哪个部门的都有，有当律师的，就在明慧网上提供模板和法律依据，谁下载都可以写。我跟他讲，过去政治局好几个人和家属都练，都说李大师本事大，江泽民妒忌的不行，就非要打压法轮功不可。其实哪一次运动都是迫害无辜，过后又说错了平反，人都死了平反有什么用。我举出实例，揭露洗脑班用剥夺睡眠、精神折磨、摧残身体来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我说，我们只起诉元凶江泽民，没有起诉公检法司人员，因为他们很多人是被胁迫的，给他们机会，现在卖命迫害的都是江泽民血债帮的。校长说，上边对你们还没有新的政策，如果有我马上按着去做，新政策出来之前还都是参照原来的文件，大姐你还得注意。我说，谢谢校长。我把坏事变成好事，终于向校长讲了要讲的话。我知道是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又迟迟不动，就往前推了我一把。我迈出了这一步，心性得到了升华，师父就帮我清理了环境。其实警察按门铃能被我劝走，和在溯江问题上我摆正了心态有关。旧势力找不到借口，警察背后没有邪恶因素，按门铃也是应付差事。师父安排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式大法中兑现使命与誓约，我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要在实修中努力践行。只有珍惜大法，珍惜机缘，珍惜过去不曾有，将来也不会再有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才能成就师尊为我们安排的一切，成就未来的果位。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难中莫忘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9日。转眼从中共迫害的黑牢回来已有两年了，回想起黑牢中的一切仍历历在目，感触良多，于是写出此文，希望给大家一些警示和起悟，一时共同切磋交流，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被非法抓捕时，我拒不配合邪恶，使劲挣扎，他们故意将手铐铐紧，勒出道道血痕，后将我带到公安局，将我双手反铐，双腿绑在铁衣上。几个男警察用力掰我攥紧的手，不停地扎针，说是采血。整个审讯过程，我没说一句话，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讲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之后我被带到另一个大房间，我看到被抓的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戴手铐，就强烈要求摘掉它。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应该戴这玩意儿，没人给我摘，那我就自己摘吧。是大法的神奇，是铐紧的手铐在我一点没费劲儿的情况下就把它给撸下来了，旁边的警察看得目瞪口呆。当晚我被非法转送到哈尔滨拘留所，和我关在一起的有同修也有常人。那时有个姓张的女警察态度很不好，经常大声地辱骂我们，还强迫我们穿监服。可我知道她只是被邪党操控的可怜的生命，所以对她并无一丝怨恨。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她在走廊和别人说起她最近腰疼得厉害，觉也睡不好，整个人很疲惫，我想救他的机会来了。 再看到他时，我关切地问了一句：“腰疼好些了吗？”他先是一怔，然后用前所未有的平和语气说：“好多了。”“那你睡眠怎么样了？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可以喝些蜂蜜水。”他又是一怔，说了句：“谢谢。”此时他眼里已闪烁着泪花，而我也看到了一个生命发自内心的善良。此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有了宽松的环境，我们也能更好地背法发正念和讲真相救人了。虽然每天只有菜汤、馒头、米饭，菜汤里时有脏物，我每天也吃得很少，然而人却很精神，也不觉得苦，因为心中有法，更有师父的加持和同修间的相互鼓励。记得当时给同修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一个师父带着一个徒弟云游修行，一场意外，师父和徒弟走散了，从此师徒开始寻找对方。每当徒弟经历磨难时，总是做同样的梦，梦境里的沙漠中有两排脚印，他知道那是他和师父的脚印，是师父陪着他一起走那条充满艰辛的路。可是当他经历最困难、最痛苦、最大的磨难时，梦里却只有一排脚印，让他很是迷惑。这样多年以后，四海升平，师徒重聚，徒弟问师父：“每当艰难时刻，梦里的两排脚印，我知道是您保护陪伴着我一起走过，可是为什么在我最无助、最困苦的时候，却只有我自己的一排脚印呢？那时的您在哪里呢？”师父平淡地说：“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因为那排脚印不是你的，而是我的。那段最难时期，只有我背着你、抱着你才能够走出来的。”讲到这里，我和同修相拥而泣。在拘留所的15天里，每天都是正邪大战一样，我和同修配合着给常人讲真相，还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多背法、多发正念，因为那里是邪恶聚集的地方，邪恶的黑窝。每当我人心泛起、正念放松时，就能明显地感觉到邪恶的干扰，甚至梦见妖魔鬼怪。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一次次地冲破人心，加强正念，除恶务尽。同修说，这里就好比是妖怪洞，我们就是那孙悟空，既然来到这儿了，就有降妖除魔的责任。记得有一次长时间发正念，师父给我展现了殊胜美妙的景象，漫天都是紫色、黄色相间的祥云，卷卷的非常好看。慢慢的，天空中出现四个金色大字：“迎向光明。”是啊，不管大法弟子经历了多少磨难，走过多少艰辛，终会迎向光明的未来。在拘留所的最后一晚，我和张姓警察说想和他聊聊天，他欣然同意，并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直奔主题，向他讲述了我得法前后的经历和变化，并劝他三退保平安。虽然他最终没有同意三退，但是答应以后一定会善待大法弟子，因为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聊天结束时，他感慨地说：“如果你没练法轮功的话，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朋友，那多好啊。”我说：“你错了，要是没有大法，我又怎么会在这里认识你呢？”他笑了。第二天一早，我被关进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那里人满为患，30多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吃喝拉撒全在屋里。刚进去的新人都要轮流值日，用凉凉的水洗很多块抹布，还要擦铺、擦地、刷厕所等，干不好还要挨骂。每天早上轮流上大号，刚上去不到2分钟就要被撵下来换下一个。最难的是狱警不让与人随便交谈，更不准同修间有任何接触。所以我就总是提醒自己保持祥和的心态，把那些狱警和犯罪嫌疑人当众生看待， 无怨无恨，多为他们着想，让众生看到大法弟子的风貌，让一切往好的方向发展。渐渐的，我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尊重，环境也宽松了许多，同修间可以相互交流了，也可以给周围的人讲真相了。记得过年的时候，老头感慨地说，不管怎么打压法轮功，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因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法轮功的好。我希望大家今后也能按真善人的理念好好做人，好好生活。他的一番话说得我们几个大法弟子都很感动，也为这些可贵的众生能明真相感到欣慰。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一年后，我又被转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那里有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监区，对于不转化的大法弟子有专门的迫害手段，比如长时间正姿坐小板凳，有的还把凳子中间的小孔中插一个木头橛子，这样人只能坐前半部分，短短几天就能将臀部坐烂，稍一动就非打即骂，并强迫看污蔑大法的光碟。有一个帮教叫李文秀，每当有新来的大法弟子关进来，他就不停地给这位大法弟子讲诋毁大法和师父的歪理邪说，就是所谓的转化。还有个杀人犯叫范秀梅，也是疯狂地谩骂殴打折磨坚定的大法弟子。还有一个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牢房，大冷天开着窗户，让大法弟子穿着单衣服单鞋坐凉板凳，说要把大法弟子冻醒，还经常把大法弟子推到监控死角，几个犯人围着他拳打脚踢，打到流血，半天起不来，并让新入监的大法弟子在一边看着。后来又把所有不转化或转化后又声名作废的大法弟子集中到一个房间，让一个叫可心的脾气古怪暴烈、心理变态的犯人看管。那种极度扭曲的环境，每天不绝于耳的打骂声，花样繁多的迫害手段，真是一座人间地狱啊。回想起那两年的经历，心中生出许多感慨。其实在那两年，最苦的莫过于没有法学，没有书看啊，只能靠自己之前所背过的法和一些零星的记忆去一点点的拼凑。每每想到这儿，就责怪自己为什么以前不多学点法啊。想看书的渴望让那时的我心如刀绞。在师父的保护与加持下，我走过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写出此文也是提醒同修要珍惜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珍惜师父给予我们的有限的修炼时间，解体邪恶的迫害，更要走正师父安排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坚持给公检法司人员邮寄真相信，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8日。我这些年主要是邮寄真相信，就读公检法司政府部门人员。我开始的认识是，真相信是就读公检法众生，同时减少对同修的迫害。随着不断学法修炼，近两年我又认识到这件事不只是先前的认识，而且这是在解体公检法司这部邪党的机器，邪党是靠这部机器在维持。这公检法司的众生明白了真相，不为邪党卖命了，这部机器不就越转越慢了吗？直到没人干了，机器不就停了吗？在大家配合做真相信的过程中，阻力越来越大，信统越来越少，发信越来越难，怕心和各种执着心、负面思维不断出现。在师尊的点化中，在修炼中， 不断地在法中归正。有一次，刚和大家准备好真相信，准备明天去邮寄，晚上就看到了网上登同修发信被抓，被判刑。我赶快归正自己，去掉怕心。第二天发信的路上，一路被师父的诗词红吟怕啥，被红吟三正法。一念惊震大穷外，欲救苍生除众害。万重腐朽救世祖，深入尘世更知坏。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这时感觉自己被巨大的能量紧紧包围着，心态很正，发信过程非常顺利。由于信箱越来越少，发信也越来越困难，有时上车下车要走很长的路，有时感觉很累很累，几次想放弃，但每次想放弃的时候，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无法放弃。我悟到是师尊在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我坚持下去。就这样一次次的想放弃，师尊一次次的点化我坚持下去，直到今天。记得有一次，我想去一个地方发信，随意上了一辆车，发现此车行驶路线上有好几个邮局的邮政信箱，往返都有不少信箱，有的一下车就有信箱。我一下明白了，是师尊看我发信难，而且为了我的安全，只给我一条线路，让我可以采用不同的路线发信。我心里默默地感谢师尊，郑重地对师尊说，再苦再难，我也不会有放弃的想法了。在寄真相信中，也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一次，发完一个信箱，走到第二个信箱时，无意中发现没贴邮票，我明白是师尊让我发现这个错误，马上对师尊说，我刚才发的信如果没贴邮票，请师尊帮弟子贴上。在做真相信的过程中，在修炼中，师尊时时都在看护着弟子，去人心，加持弟子的正念。今年七月的一天，我去发信，需要在前门站换车，看到那里有很多的警察、特警、武警、协警、志愿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比行人还多。我下车后要去东边换车，这时路边没有行人，我被叫住，要看我的身份证。我说没带身份证，继续往前走。当时我的心很平静，没有怕心。警察跟上来要身份证，我很平和地问，在家门口还要带身份证吗？警察和我的一问一答，我的心很平静。警察看到我的包很鼓，让我打开包给他看，我没有动心，不能给他看，我包里有真相信、真相资料及护身符。当时我没有任何心，很平静。警察没有再要求我给他看，因为没有身份证，警察叫我摘下口罩，用手机给我拍照后问我，你叫某某？我说是啊。他说你被处理过？我说是啊。问为什么被处理？我说因为练功啊。他问练什么功？我说法轮功。过程中我的心态很平和，堂堂正正。在师尊的看护加持下，那个警察说你走吧，他跟我要了一个家人的手机号。我心里有些担心，警察会往我住址或家里打电话。我一路请师尊帮弟子化解这件事。过后我想起早上坐在车上听法时，师尊点了我一句，修炼有素。我心里对师尊说，弟子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修炼有素，但弟子一定能够达到修炼有素，有师尊看护点化加持弟子，我一定好好修炼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